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基督的福音是怎样改变了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啊。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我们要看一下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宣教大事。好，在开始之前，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继续仰望交托给你，求你的灵也继续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门课看到你在历史历代所兴起的那些忠心于你爱你的人是怎样为你传福音做见证，你也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是怎样改变了那些蛮族，也怎样改变了整个世界。你不仅仅改变世界，改变社会，改变文化，你更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门功课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来学习你所赐给我们的这门课。主，我们相信你一定有你的话来告诉我们，也激励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中为你传福音做见证，使你的名被传向万民，被传向地极。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灯是应该好。上堂课我们是上次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是讲到了，就是说黑这个欧洲的黑死病的流行啊，然后后来使得整个的这个欧洲啊简直就像废墟一般，欧洲的人口死了三分之一。当然我们昨天最后也向大家交代了这样的一个规律，每当一个患难，每当一个灾难，每当逼迫过后，都带来更大的复兴。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实在是很奇妙，我们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宣教大事。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熟悉这一段的历史啊。昨天在后来弟兄姊妹在提问的时候，有的说啊，我为什么没有讲到中世纪的，比如说是那个教皇所代表的那个关于黑暗时期，因为我这次讲的呢不是基督教史的课，我讲的是关于宣教方面的，所以就没有 focus 在那方面。但是中世纪啊，大约有1000年的时间以教皇为代表的，因为他们后来呢是走向了那种的腐败堕落，做了许多很令人痛心的事情，甚至打了许多的宗教战争，死了很多的人，流了许多的血，那是教会历史上非常悲惨非常令人痛心的一页。但是呢，我们看到最后神的工作也是非常奇妙，神在16世纪的时候兴起了马丁路德，就是德国的著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他是神在那个时代中所兴起的仆人，最后把教会呢从黑暗的这个中世纪，从天主教的那种错谬之中带了出来。那么后来呢是走上了教会复兴之路。那个时候宗教改革家们像马丁路德他们这些人，他们主要有几点。第一个是高举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因为在中世纪那个时候啊，这个叫教皇统治时期啊，那时候信徒是看不到，平信徒是看不到圣经的，是吧？那个时候几乎就是被这些祭司阶层啊，以这个天主的教皇、主教、神父，好像就把这个权力给垄断了。所以那个时候平信徒没有读圣经的权利，平信徒没有直接和上帝交通的权利。那么那个时候呢，平信徒要和上帝要交通的话，必须要通过教皇、神父、主教，没有他们平信徒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教会走到什么错谬，他怎么在上面讲不知道，平信徒们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宗教改革家们像马丁路德他们，马丁路德他其中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是把圣经从拉丁文翻成了德文，所以那个对德文的这个德国的语言呢都是 贡献都是非常大的。当信徒们读到了圣经之后，他才真正的明白当时的教会已经错谬到什么地步了。回到初期教会中去，当他们读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才看到教会当时已经黑暗到何等的地步。那么宗教改革家们，他们除了是高举圣经的权威啊，因为过去嘛，他们都是高举教皇的权威，教皇无俄说呀，就说教皇不会错误的，啊，一直到现在，甚至天主教还是在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说教皇没错误，教皇也是人呐，而且他不但是有错误，在中世纪犯了多少罄竹难书的错误啊，所以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就高举的圣经权威。马丁路德实在是不简单呐，那个时候也实在是神预备的那个时候啊，否则的话，马丁路德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修士，他怎么敢和教皇对抗啊？那个时候教皇那是有生杀之权的，有多少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中世纪的时候啊，那都被他打，被这个教皇或者他下面这些主教们啊，都打成异端，被活活的烧死，多少人被活活的烧死啊！马丁路德怎么可以和教皇抗争啊？他一个小修士寂寂无闻的在这个德国的威登堡这块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梵蒂冈，我也去过马丁路德的故乡威登堡，那是有很大的反差，比较有很大的反差的。那个时候如果要不是神预备当时的那整个的社会的大环境，那历史发展的那关头，如果不是神做事的话，别说一个马丁路德，十个百个千个马丁路德也没有办法啊。马丁路德当初的时候他也并不意思就说啊，我就登高一呼我要宗教改革了，不是那样子的，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个意思，因为当时罗马教廷啊，他发行一种非常错谬的东西，叫那个什么叫赎罪券或者叫赎罪票，那个当时呢是为了建圣彼得大教堂，我们看到梵蒂冈那个，有机会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去过的梵蒂冈大教堂，那个是建了差不多200多年才建成的啊。那个时候是为了我建梵蒂冈大教堂要募款要募捐呐、啊，当然都是为了教廷啊，那是说是搜刮这个钱财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出卖一种教会啊，就让各地的教会发行一种的那种券，叫赎罪券，荒唐到什么地步啊？就这个赎罪券呢，价钱是不等的。那以后你去那威登堡教堂，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赎罪券，现在都在马丁路德那个纪念馆里边都有的啊，那个卖赎罪券那个票箱啊。啊，都有的，铁的，所以那上是以价来什么的，比如说你啊10块钱的一张赎罪票和100的或者1000的，那价钱不一样的，是吧？10块钱的能赎你什么罪？啊，你捐100块钱、1000块钱，那能赎你什么罪？都荒唐到这种地步啊，以至于后来有的大主教到下边去卖赎罪券的时候说，当你把这钱呢投到那个奉献箱里的时候，那当啷一声响亮啊，那个你的亲属啊，你的灵魂啊，就会从那个地狱里边，炼狱里边就上天堂了，是吧？而且你得救不得救是完全在于你自己的功德，你买多少的赎罪票，你多大的罪就可以赎了，你说这种的荒唐不荒唐？所以就在那种的情况下，马丁路德他在那个威登堡教堂的门口贴了95条论纲啊，就是要实际上他那95条论纲呢，就是揭露那种的说，卖这种的赎罪券给教会所带来的你许多的弊端啊。但是后来那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点起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的序幕啊！这个因为这是教会历史问题，我就不多讲了。马丁路德当时还有一个主张，就是人人皆祭司，不是说是啊，只是你这个啊教皇、主教、神父，你把这个权力全都垄断了啊，那教会的一切事情你都是他们来做，传福音的事情别的信徒都没有责任，都没有参与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指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中保是耶稣基督，不是说是你们垄断了的，我们信徒可以读圣经，可以直接和上帝交通的， 不要通过那些所谓的圣徒，什么玛利亚呀，什么这个彼得呀，什么这个约瑟呀，那么他们，你看现在天主教仍然还是坚持这些的。玛利亚的地位举得很高，好像她是耶稣的母亲，你向她祷告，她在耶稣面前说一句话就好使，这样的功利主义的东西。所以马丁路德是主张人人皆祭司，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有传福音的权利，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很大的不同。天主教徒离了神父，离了主教，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教会被关闭的时候，反倒是我们基督教是大大的照样的家庭聚会，那时候把牧师传道人抓起来，信徒照样的传福音，是吧？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所以反在那种逼迫的环境，中国教会发展得非常快的。但是天主教的信徒呢，就在家待着没事干，他做不了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个时候连圣经还没有用拉丁文翻成中文呢，就是都是这样子。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是说，人人会都是祭司，都有传福音的权利。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关于宣教，是吧？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大特色啊，我们基督徒都要传福音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到处我们都看到信徒他们有新的生命。大家都热心地研读圣经，传扬基督福音的信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吧？我们大家有查经班，大家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然后神的话真是使我们的有了基督的属灵的生命，然后我们都有这种负担，都有这种热心，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领导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如果要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是把中世纪教皇为代表的教会把人的思想全都禁锢了的啊，一下子全都解放出来。那是这个解放是基督徒的自由啊，当然是在圣经里边的这种的基督徒的真自由，同时也是一种，它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运动。那这个运动后来是在北欧，在西欧各国，包括远离欧洲大陆的这个英国，后来都脱离了天主教势力范围。但是那个时期的基督教新教啊，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称为基督教新教，是有区别于旧教的。旧教就指罗马天主教了哈。所以在西方呢，一般有些的就把我们这个基督教是翻成更正教，或者是那个复原教。当然这种我就翻译的都不太确切。当然他这意思就是说天主教走歪了的，我们现在给他复原，恢复到原来的应该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是更正教，他走错了，我们给他更正过来。但是我还是喜欢，因为现在在中国或者在我们华人圈内，一提基督教，我们这是一种狭义上的基督教，就是指我们了，天主教是另外的啊。所以这个呢，按理说呢，在西方世界呢，一般在提到基督教的时候，那天主教呢，他们是算为基督教中的一大派别，但是在我们中国或者在华人社会中呢，我们就不是那样了，就天主教还是天主教，基督教是基督教。不论怎么样吧，我这个问题我就不再多讲了啊，就说是，然后这是基督教新教，就是我们。就从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就出来了，就是从就好像出埃及一样，从那个错谬的那种罪恶之地，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出来了，就摆脱了天主教啊。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天主教是把，不仅仅是看刚开始的时候，以后几百年呢，天主教一直是把基督教看为异端的。所以在开始的世纪就进行了许多的战争，他们要镇压这些这是抗罗宗啊。实际上我们基督教新教的一个词不是 Christianity， 是什么？ Protestantism 是吧，或者叫 Protestant Church。 这个 Protestant 是实际是抗议的意思，我们说 Protest 啊，学生上街上去抗议 ProtestProtestant 是抗罗宗，就当时反抗罗马教廷的这些人就被称为 Protestants。 所以这个呢，就现在成了我们这个教会的圣安。所以你在填表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在规划公民或者什么，有时候填表的时候他问你宗教信仰，有的时候我们就填 Christianity， 实际更确切你填 Protestant， 因为你在美国啊，要问的是说，你说 I'm a Christian， 他会问你说 What denomination？ 你是什么宗派的？那么你可以说我是一个 Baptist， 我是 Lutheran， 我是 Presbyterian， 等等。但实际上呢，我们统称来讲，应该是 Protestant 是对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基督教新教的基督徒在天主教的镇压下，他们就把当成异端抓住烧死的。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在英国，那是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现在我们知道有那个 Kindle， 就是丁道尔圣经会啊。这丁道尔是什么人？他就是因为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被天主教活活烧死的。把他翻译的圣经挂在他的脖子上，活活的烧死了。所以那时候他被烧死的时候，他就说，曾经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是吧？都是这样子的。那时候连翻一本圣经都要有那种牺牲献身的精神，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当时的基督教新教没有对外宣教，为什么？因为他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所以那个时候基督教新教就是北欧或者是西欧这大片的国家都变成了基督教国家。那时候天主教实行武力镇压的，打了许多的宗教战争，这样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战争打了差不多100年之后才算尘埃落定。所以在16、17世纪的时候，这200年基督教的宣教，或者说广义基督教的宣教，基本上是以天主教为主的。所以天主教的耶稣会的会士是遍布全世界，打了100多年，后来尘埃落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后来打到尘埃落定了，大家都好了，不打了，最后订立了一个合约呀，就是说教随国定，就是说哪个国家选择了你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那么由这个国家来定，定下来之后，那这国家就天主教国家，这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所以现在你看这局势仍然是这样，南欧的这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这些国家都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那都是宗教改革时期后的100年形成的。西欧、北欧，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和丹麦啊，和这些瑞典这些地方，然后还西欧的大片国家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然后我们北美呢，是因为英国的清教徒，一会儿我这要讲清教徒。清教徒后来在1620年的时候，乘坐五月花号到美洲大陆来。然后就形成了，就是他们成了美国的先祖。所以美国呢，在基础上是基督教一个非常敬虔圣洁的一个派别，清教徒所建立的。我们知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们都是清教徒建立的。新英格兰地区那时候基本上都是 Congregational Church， 那是清教徒的底子。所以呢，北美呢基本上是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啊，南美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发生在15世纪的事情，所以在15世纪、16世纪那个时候发生了许多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发现，然后呢还有什么科学革命、哥白尼那个时代，是吧？然后呢还有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殖民主义者到了哪里？因为当时天主教的宣教啊，就是那样，殖民主义者到了哪里，他的宣教士就到了哪里。而且呢，当时因为耶稣会的建立是针对基督教新教的，就是我们的。当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认为啊，基督教把许多的人都给分裂出去了，我们要把这些人拉回来，所以耶稣会是这么形成的。那么一个是呢，他是在天主教内部也改革，但是耶稣会有一个特点，他们非常注重宣教。所以在16、17这两个世纪，基本上是宣教最主流的是以耶稣会为主的。那么你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来主要是到南美国家，南美的国家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国家， 为什么叫拉丁美洲？因为当时都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势力很大，然后呢，那耶稣会宣教士呢，他们都是先到了南美，所以南美呢，因为你看南美，你知道像巴西这个国家，他讲的是什么语言？它不是巴西语啊，是吧？在南美一般讲的是什么？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包括我们加州，加州你知道过去是属于墨西哥的，是吧？墨西哥的加州啊 ，Texas、New Mexico。啊 ，Arizona 这四个州过去都是属于墨西哥的。美国人祖先他们很聪明啊，他们是连买土地或者叫发生战争，那是美墨战争。实际这四个州是因美墨战争才归过来的。所以你说加州的一些的地名基本上都是西班牙语的 ，San Diego、San Francisco， 是吧 ？San Jose。这些都是圣徒的名字 ，Santa Clara、Santa Barbara， 这是女圣徒的名字，这都是西班牙语，都是西班牙语。你看那个西海岸，从北到南有许多的 missions， 那是 Catholic missions， 一般都是 Franciscans， 都是叫什么方济各会或者叫法兰西斯修会。所以这个历史你要把这些就贯穿起来，整个的世界你就有个轮廓了，是吧？欧洲是什么样子？南欧基本天主教的，西欧北欧基督教新教的，北美基本上加拿大美国都是基督教国家，然后呢你看南美基本上都是天主教的国家，都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形成的。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耶稣会或者是天主教，后来当然也是啊，我这个天主教的主要的宣教工作就以耶稣会、道明会还有方济各会还有奥古斯丁修会。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像中国的澳门因为是葡萄牙的领地，是不是？所以澳门基本是天主教的，菲律宾基本是天主教的国家啊。然后那时候这个像在明朝时期天主教到中国来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是以谁啊？是利玛窦啊。大家知道利玛窦这个人吗？非常了不起的，他在1601年的时候到北京的，是吧？他在北京，他当然在中国有27年的时间，他几乎是得了皇帝啊。那个时候因为耶稣会他们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们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宣教方式，他们要得一个国的国王，这个国家就都归主了，他要得中国的皇帝。那个时候啊，而且那个时候明清经过天主教会士的努力啊，几乎他们要成功了。你们看到康熙没有？康熙最后他身边有许多是耶稣会士在他旁边的，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啊，他们你比如说像这个利玛窦，现在当然中国都是从学术界上都是在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利玛窦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因为他把许多的西方的书介绍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他和上海的徐光启，上海的徐家汇就是徐光启徐家的。徐光启是中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过去我们考大学可能大家都考历史都考过这个题目吧，是吧？徐光启他和利玛窦的合作翻译了多少，把中国的古典书籍翻译成西文，然后把这西方的书籍科学科技翻译成中文带到中国来。所以那个时候啊，很不得了啊，特别是在明清这两代啊，康熙你没看他写的一些诗啊，非常有基督教信仰的，几乎你看那诗好像是基督徒写的。但是他康熙当然他们本人没有历史资料记载说他已经成了基督徒，但你看他写的诗非常基督徒啊。那么康熙后来几乎那个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电视剧哈，比如说你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过这个《康熙大帝》吧，电视连续剧，那里边我觉得少了很浓重的一笔，就是耶稣会士们。那上有几个镜头出现这些啊，穿着的朝服也是跟清朝的大臣一样的，穿着朝服，然后在康熙身边的讲的那不伦不类的中国话啊，晃啥啊，这怎么样的？实际上这是错了。这些耶稣会士们他们简直都是中国通，我们的中文都不如他们的，是吧？那些古籍古典他们都非常通的。那关于那时的中俄的尼布楚条约啊，这些条约那些条约是在意大利的耶稣会的 帮助下签订的谈判的，这些人很了不起的啊。但是这个话有点扯远了，有点扯远了。所以就说是当时天主教的他们宣教基本上是他们占主流的，在宗教改革时期的200年里边。所以后来基本上到16世纪中期的时候啊，像墨西哥啊、中南美洲啊、菲律宾啊，还有一部分的亚洲啊、加勒比海，像古巴呀、像这些千里达这些，这些基本上都是天主教的国家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那如果大家对这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看看这方面的资料，我就不再多讲了。那基督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宣教才什么时候才开始的？我们基本是到了17世纪了，或者17世纪的中期，16几年，1650年左右啊。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到神亲自的在我们基督教里边掀起了许许多多的福音运动，就大大的推动了就是我们的宣教。那么这些运动啊，就包括了这个英国的清教徒运动，还有约翰卫斯理运动，还有德国的敬虔主义运动，还有莫拉维弟兄会，还有美国的福音大复兴运动等等，那都是神亲自兴起的。所以17、18、19这个两个，大约是两个半三个世纪那样子，那是基督教宣教的世纪，实在是非常可歌可泣呀、那些传教士们真是前赴后继啊，赴汤蹈火，那是为了主的福音呢、为了把主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哎呀，真是感人。以后真的有机会，我希望能给大家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我先来简单地讲一下清教徒。那么清教徒呢，实际上是英国的教会里边一个非常敬虔要过圣洁生活的属灵的这么一支基督徒。那个时候英国的国教会，他们认为国教会，因为英国的国教会在改教时期很不彻底，所以英国的国教会就现在英国的圣公会，他们的高派啊，他们那里分高派、低派还有广派，是吧？他们高派教会基本上的敬拜仪式和天主教没什么区别的，非常相近的，是吧？非常注重仪式化的。所以你们就说在电视上常常会看到，你比如说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啊，像这个给英国的女王加冕呐、或者英国的皇室举行婚礼啊、葬礼啊，那不都是圣公会大主教吗？圣公会大主教你看他穿着跟天主教的主教没什么两样子的，戴着很高的帽子啊，那圣服，手里拿着杖，这样子的啊。但是在清教徒呢，他们就认为当时的英国的国教会是太不圣洁了，太世俗化了，太仪式化了，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呢，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从教会里边出来，他们要过那种真实的注重悔改重生的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呢，那他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出来了，当然要受到这些国教会，英国的国教会的迫害或者是逼迫，他们在英国就待不下去了，他们觉得在英国的教会太腐败了，后来他们就逃到荷兰。荷兰那个时候是非常虔诚的国家，所以现在有时候我看到荷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是感到非常痛心。荷兰呢，或者欧洲的许多国家把他们老祖宗最宝贵的东西丢了，所以你看荷兰现在是最先同性恋合法化的，是荷兰，在这些他们很前卫。现在荷兰已经腐败堕落到何等地步，是吧？有许多的妓女合法化，然后甚至不许称他们妓女，称妓女都是歧视，称他们是性工作者，还给他称为一种职业工作者，都堕落到这种国家。但是在17、18世纪的荷兰，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以至于清教徒都往那边去。后来清教徒仍然觉得不满足，那个时候新大陆发现了，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批的清教徒，101个人乘坐五月花号到达了中国的，在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所以以后大家有机会去东部的话，我相信林牧师你们一定去过 Plymouth， 是吧？ Plymouth 就是当时这个清教徒登陆的地方嘛，那个地方被称为 The H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Home of America 啊。所以美国建国的基础是这批清教徒， 他们在五月花号上，他们这些人很有眼光啊，就订立了五月花法案，而且就选出了州长 governor。 后来美国的宪法，这个五月花号的议案就成了美国宪法的蓝本。所以美国的基础啊，是建立在民主自由。自由是什么？主要是宗教信仰自由。后来新英格兰地区，所以你看美国东北部的地区啊，因为是这早期移民都是英国的清教徒嘛，他们不忘英国，他们很爱国，他们也很爱教会，他们就到哪块定居在哪里了，就把那个地方啊，就把英国的名字都搬，地名都搬过来。所以你看英国的美国的东北部被统称为是 New England，本来那是 England 嘛，这边就成了一个 New England。 英国有 York， 在这块就有 New York。 所以那边什么都是前面加一个 New Cambridge 啊。所以你看美国东北部的地名都是这样子的，很有意思。所以清教徒他们到了美国来之后，清教徒对中国的贡献，对美国的贡献是太大了，那么以至于我这里只提到一个名字，就 John Eliot。 他呢是一个著名的这个英国的清教徒，他来了之后向印第安人的一个派别传福音，而且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啊！他把圣经就翻译成印第安的语言，印第安人的语言，并且建立了许多的印第安基督徒的村落。他那个时候的传福音呢，就是要骑马呀，骑马不知道跑多少路。我们看到约翰·威斯理那时候在英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马背上是度过了多少的时光，他许多的书，许多的讲章都是在马背上写成的。所以这个人很不得了，他骑着马走这些印第安人的部落，穿印第安的服装，为他们创立语言，翻译圣经，然后把福音带给这些印第安的土著。而且呢，他还帮助印第安人免受那些就是那些白人的欺负，是吧？比如说是这个使得印第安人的土地不至于受骗呐、甚至他们帮助印第安人打官司。印第安人不懂的，印第安人没有钱的观念的，也没有土地的观念。你知道那纽约可才花多少钱，这个白人从这印第安人手里买过来的？我听说才20几美金，曼哈顿，那简直就是白给一样嘛，是吧？就是那样子。所以甚至他们为那个被定罪的印第安犯人的求情啊，然后他们反对那种贩卖印第安人为奴啊。所以你现在如果要看起来的话，我们看的就是白人或者殖民地或者什么，你要把这些都分别开来的。那有许多基督徒实在很爱这些印第安人，甚至他们帮助印第安人来寻找能源呢，寻找河流啊。过的印第安人是非常非常落后的，是非常这原始的，而且呢，他们也在印第安人设立学校啊，然后呢，这个真是在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同时，也把许多的人道的关怀给他们，所以不仅仅是救他们的灵魂，也救他们的肉体啊。好，这个是清教徒。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德国的敬虔主义运动，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在17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17世纪，特别是德国经历了30年战争之后啊，给人带来了普遍的灾难和绝望。但是当时呢，德国你看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啊，德国的国教会基本上就是路德宗，就是 Lutheran Church。我们要不把它翻译成路德宗，或者是把它翻译成信义宗啊。但是呢，后来马丁路德这个教会啊，又基本上又走回去了。到了17世纪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路德宗啊，就是德国的国教会啊，也是属灵的光景，信徒的生活非常的低下。那么信仰啊，后来就流于空谈啊，然后就是没有多少从生活上带出来，教会与现实脱节，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注意的，是吧？我们基督徒，你说你信，但是你一定要行出你所信的，否则你这个信是空啊，没有见证，你不但得不到别人，而且你会绊倒 已经信的人，你也很难把那不信的人引进来，人家一看你这行为，人家就够了，是吧？所以当时呢，就有些教会是这种情况，失去了那种的改革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呢，敬虔主义运动就应运而生了。那么这个运动呢，就使于一个牧师，他叫施本尔，他本来就是一个叫 Spener， 他本来是路德宗的一个牧师。后来呢，他就邀请一些真正的爱主的属灵追求的弟兄姊妹到他家里边，大家一起来查经，一起来讨论讲章，一起来祷告。所以这种呢，就叫敬虔小会。敬虔小会一般把它称为是 Pietist Society 啊，后来就慢慢的形成一种运动。所以我们呢，我向来我在各个地方教会，我特别都要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当然当看到特别有一些大的教会流于形式了，或者有些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了，大家不要在那块就是哎呀唉声叹气，好像没有办法了，好像哎呀这个教会实在令人很失望了。不要这样，你要真正的追求爱主，你要真正追求属灵的话，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组成这些小的团契，大家在一起追求，一起来爱主，一起来传福音，那就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的运动。所以这些敬虔派的人士们呢，基督徒们呢，他们讲就说我们基督徒信仰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也包括信仰的实践。基督徒必须要重生，必须要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当然现在我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自己里边的光景什么样，你里边生命的光景什么样，你自己最清楚。你到底重生了没重生，你得救了没得救，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还是挂名的，是吧？还只是口头的，还是有名无实的，是吧？还仅仅是文化上认同的基督徒，这些不够的。你看那些宣教士，他之所以能够做到那一点，他们生命被基督得着了，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催促着他为着福音的缘故敢于赴汤蹈火，哪怕把生命都献上。18、19世纪多少的宣教士基督徒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他们哪有普世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敬虔派们他们强调这一点，所以他们这些同工们，他们首先强调重生给人带来生命上的改变，然后你才能够影响家庭，影响社会啊，是吧？你首先你自己没重生，你没有生命，没有发生改变，你家庭生活还一塌糊涂呢，夫妻还老那吵架呢，是吧？日子过不下去还要闹离婚呢，你这讲你别的都不要讲，是吧？所以呢，这就是说讲个人的重生，然后给社会上带来改变，然后带来世界上的改变。我们现在人呢，往往倒过来，人犯罪，说人犯罪是什么？是因为社会不好，是吧？反正本末倒置，是吧？因为社会不好，制度不好，才造成人的犯罪，是这样子吗？啊，所以这些你看，这些敬虔派们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呢，就是施本尔，后来和这个弗兰克，他们创立一个哈勒大学。这个哈勒大学现在在德国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了。是吧？可惜现在哈勒大学已经不是此哈勒，已经不是彼哈勒了。过去的哈勒大学是敬虔派的中心，而且基督教新教最早的宣教是始于哈勒大学，他们很早就已经派宣教士出去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意向，他们就是哈勒大学后来就成为18世纪基督教向外宣教师向世界宣教的一个基地。哈勒的神学院就培养了6000多位敬虔派的传道人，其中有好多人是成为宣教士了。后来他们是在丹麦国王的支持下成立了丹麦哈勒差会，所说的基督教的差会就是差派的差啊，往外打发，往外差派宣教士出去，这就叫差会。那么他们建立了基督教第一个超宗派的差会，我不在乎你是哪个宗派来的啊，只要你愿意为基督传福音，我们就派你出去，我们就用经济上支持你。所以差会呢，就是有这种的观念了。昨天有弟兄提出来说是关于经费的问题，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如果都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感动，哪个弟兄姊妹他愿意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去了，我们在后方我们就用经济上支持他。你有份于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这个钱没有白花，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这种错误观念，说啊，我们打发传教士出去到其他地方去，那么我们把钱花在那上，我们就得浪费。绝不上浪费，在神的国度里边，这些是蒙神纪念的。那么他在哪个地方得一个灵魂，这个是有你的份的，是吧？就好像旧约中说是看守兵器的和上前方去打仗的是一样得赏赐的，都是一样的，是吧？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当时这哈勒才会差派传教士出去，背后的后方的这些就基督徒们去全力的捐钱侍奉，就是奉献支持他们。那么后来他们到印度去宣教啊，有很大的起色，把这圣经翻译成印度文，在那地方建立教会，建立学校啊。那么以后那就是说他们在印度有很大的发展的。那这是从敬虔派先开始的。以后我们还讲到这个近代宣教的先驱，这个威廉凯瑞，那他们后来到印度去宣教，哎呀，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好，这德国的敬虔运动，莫拉维弟兄会。现在我们呢，如果弟兄姊妹要留心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也会有这个 Moravians Church。应该有的，这个派别呢不是太大的，他们被称为弟兄会。弟兄会的一般的教会组织，教会啊，一般都是蛮好的，非常追求属灵，他们根基非常好。弟兄会的组织都一般不是太大的，莫拉维弟兄会呢，当然后来他们是从波西米亚弟兄会出来的。大家知道，过去有一个被罗马教廷烧死的一个就是胡四，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着胡四。他是波西米亚弟兄会的，他是捷克人，后来被烧死的。但是这个莫拉维弟兄会呢，是源于波西米亚弟兄会。后来呢，在美国的有一些更加保守的派别，大家有没有听过阿米什？阿米什，我曾经在宾州住过一年，和阿米什是邻居。我在阿米什的 society 住过一年半，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到现在他们还不用电，他们仍然是用马拉的车，一切的耕种还是用马。当然他的马是很好了，不像中国农村那懒马呀，那驴啊拉的都那太累了，太瘦了。他们我有时候看到四匹大马拉着一个驴，我说这有点太夸张了。很轻松的马是很悠哉悠哉的。所以在宾州的那个地方，兰卡斯特那个地方，经常是有那马拉着车在这公路上跑的，然后后边排着一大排汽车在后边跟着。真的是一道风景线哈，但是他马拉着那车跑得也飞快，但跑得再飞快也就是相当于汽车的15迈20迈了，是吧？所以他们仍那些弟兄姊妹仍然很可爱很淳朴，当然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大约在宾州那个地方比较集中，他们也才有2万多人吧。他们形成一个 society， 他们不用电，他们这个阿米什，然后现在有许多连电话还不用，不用汽车，不看电视，啊，当然有的稍稍开放一点呢，可以看电视新闻，其他的不看，啊，所以这个他们都是属于从这派的弟兄会里再分出去的哈，所以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是也是最早对外宣教的弟兄会，那么他们那是虔诚到那种地步，在我们教会中说有24小时守望祷告，所以他们教会。祷告从来是不断的，而且是祷告多少年？100年，24小时守望祷告。你想想，这样的教会有起色没起色？如果我们教会真是弟兄姊妹，大家要是有这样的心愿的，我们教会祷告从来不间断的，24个小时守望祷告，而且他们100年，我就相信英国最强大的时候，日不落帝国的时候，那与他们教会绝对的有关系。清教徒是最兴盛的时候，敬虔派是最兴盛的时候，像莫拉维弟兄会这些，那个时候那个英国的教会多虔诚啊！18世纪、19世纪到外面宣教最多的是英国人呐、啊，包括戴德生他们呐、啊，马里逊的第一个到中国来宣教的这个宣教士，是吧？1807年到中国来的，那都是英国人呐、啊。那个时候英国多虔诚啊！现在我到英国去，看到英国现在这种的状态呀、啊。哎呀，有时真的很痛心，很痛心。英国已经也都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你就看英国的衰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这是必然的结果了，因为他把他们老祖宗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丢了。现在美国现在也在正在走这样的路，真是很可怕，很可怕。所以莫拉维弟兄会他们从18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向外传道了，到这个西印度群岛，到格陵兰岛，到非洲，到美洲。虽然他们那时候是个小派别，他们的人数不多呀，但是他们就是在1760年18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已经派出200多人到10个国家去了。他们的比例后来已经到了什么时候，12个人里边就有一个宣教士，12个人里边有一个宣教士。而且那个时候莫拉维弟兄会，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的，这些人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什么苦都能受的。他们去那些地方啊，都是很难生存，非常艰苦的地方去啊。那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耶稣基督这大使命的托付，没有这个意向，没有这个看见，没有基督的生命，你说他能够坚持下去吗？所以就是这些人，莫拉维弟兄会，你看占那么大的比例啊！他们甚至在20年中所做的工作，等于英国前面的主流教会200年所做的工作。这个是莫拉维弟兄会和这个为莫拉维弟兄会。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约翰卫斯理运动。约翰卫斯理运动是始于19世纪的。现在我们可能对许多弟兄姊妹，约翰卫斯理大家并不是很陌生哈。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呢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我们现在唱的许多圣诗都是 Charles Wesley 做的。他是个圣诗作家，寻道会就是卫斯理宗啊，或者叫卫理宗，或者叫寻道会，他们是非常注重诗歌的。所以传统教会所唱的许多诗歌是从他们留下来的，我们唱的传统诗歌都是那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一波波的福音运动席卷整个的欧洲，后来到美洲大陆，而且这些运动都是密切相关的，一脉相承的，那真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个时候在约翰卫斯理运动的时候啊，和北美的大福音大复兴运动啊，他们是遥相呼应的。而且那个时候那个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这个运动是从哪儿开始的，从牛津大学开始的。他们当时那一些爱主的这些同学们，他们组成了一个 Holy Club， 我们后来管它叫圣洁会或者叫圣社啊。这些就像我们这些在座的好多是青年的学者弟兄姊妹科学家，那么大家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太腐败了，我们要立志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把基督徒的圣洁生命活出来。哇，他们这些人非常敬虔，在一起查经，在一起聚会，在一起哎火热的传福音。后来 Methodist， 我们知道 Methodist Church 哈，那一般都是卫理宗或者是寻道宗。这个 Methodist 原来是从一个外号开始的，因为他们是完全按照圣经去做。然后后来有些那个不敬虔的那些学生们就嘲笑他们，就管他们叫 Methodist。 Methodist 的原文是什么意思，是循规蹈矩者啊，做什么事情都规规矩矩的啊，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嘲笑他，哎，这个人简直是老夫子嘛，是吧，像这样似的，把他们称为循规蹈矩者。但外号后来就成了他们的教会的名称了，成了 Methodist。 约翰卫斯理运动在英国兴起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啊，燃遍了整个英伦三岛啊。那个约翰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他们骑着马呀，还有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怀特菲尔德的，他叫 Whitefield。 怀特菲尔德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他不仅仅是在英国，后来他是到美洲来。美国的大复兴运动，18世纪大复兴运动是与怀特菲尔德有关的。那个时候他横渡大西洋啊，从英国到美国美洲大陆横渡大西洋18次。过去大家不要觉得18次还不多嘛，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乘木船的，你们到那个看五月花号那个船很简陋的，那遇到风浪会翻的，会死掉的。所以乘着那船是来回是有18次，他点燃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奋兴之火。后来他也是死在 死在这个新英格兰，他就葬在这个 Connecticut。 我那是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就是这葬在那离纽黑文不远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里边啊。怀特菲尔德这个人很了不起，他都影响到哪些人呢？大家知道美国的富兰克林吧？ Franklin 是个政治家，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科学家，是吧？放风筝、发明电的那著名科学家，谦卑的很，他都影响到 Franklin 呢。啊，有个轶事，有个笑话是吧？说因为每次啊，怀特菲尔德布道的时候，他布道他有那个恩赐，你就知道过去这些传道人实在不得了啊！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嗓音有多大，过去没有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一讲到都是下边几万人、几万人听，怎么能够听得见呢？那他就能啊，那声音呢非常洪亮，然后他呢讲到非常能够打动人心呢，真是抓住你的生命啊，让你当场的痛哭流涕悔改呀、啊，圣灵的工作呀、啊，那真是不得了。那富兰克林过就说是富兰克林是过去非常喜欢去听他的，每次都要去听到嘛。那听到完了，他就是把兜子里的钱掏得干干净净嘛，奉献嘛。他就是感动的，就是把钱都掏光了嘛。那后来有一次，他跟他开玩笑，他说：“以后这个我再来听到，我口袋里不带钱。”跟他开玩笑，我口袋里不带钱。后来呢又来听到了，果然那天他口袋里不知道是真的是忘了带钱了还是怎么着，口袋里没钱。后来被怀特菲尔讲的他痛哭流涕，到处找弟兄姊妹借钱借钱来奉献讲到这样。所以那个是你知道，约翰卫斯理运动在英伦三岛烧遍了，那都到达什么地步啊？英国的酒馆是吧都关门了，酒馆、酒吧、舞厅都关门了。后来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 Spurgeon 斯布珍，那个年代火车直接修到他教会门口去了。那个时候英国那他是多虔诚，维多利亚时代啊。所以英国的强大不和这些有关系吗？甚至现在有许多的历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大革命是在同一时期的发生的。伏尔泰的理性主义高居理性主义，把法国大革命引上了一条不归路啊！后来法国死了多少人呢？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多少人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呢，称英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这种的福音奋兴运动，那真是燃烧到何等的地步啊！那你看他们就是特别注重这种的宣教。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中间有许多这样弟兄姊妹的话，圣灵就带领你，圣灵就是借着你像一团火似的走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自己啊！你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我不行，我没有那个恩赐。不是的，问题是你肯不肯摆上，是吧？礼拜天讲到的时候，我希望我还能够讲这个题目。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近现代的怎么不动了？好像有点不 work 了。那么这些呢，我们看近现代的这个宣教运动啊。那么近现代的宣教运动呢，真是为后来的基督教宣教运动埋下了种子啊。那么一般把威廉凯里呢，就 William Carey 是看为是近代宣教运动之父啊，因为他开创了基督教一个新的宣教的时代，他的宣教理念和方法一直到现在还是基督教宣教的主流思想。那么 William Carey 呢，他当时还是一个未满30岁的一个小伙子啊。我们中间有好些都，你看我们还很年轻的，有的都是已经过了30岁了。他还英国的一个未满30岁的基督徒，他受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感动，后来他写了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呢是叫《基督徒向异教徒传福音的责任以及方法之探讨》。那个时候开始讲究方法策略了啊，并且呢他立志自己要到印度去宣教。于是呢他就后来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就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差会。那威廉凯瑞他就我说我到印度去宣教，然后那些朋友们说我们来支持你，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基督教宣教的雏形，小的拆会，就是说有人支持他，打发他出去哈。那个时候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力量还是很有限，只是给他最低的需要了啊。那么他后来他这本的小书啊，就成了基督教宣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宪章。因着他的激励啊，就是最早英国的就是浸信会的宣道会就成立了，就成立了。然后呢，那么为着这个宣道会的需要，这个 William Carey 他又写了一个，他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个演讲题目就叫做“期待神做大事，竭力为神做大事”。他就呼吁这个基督徒啊，都起来承担这个宣教的责任啊。所以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54:2-3这句话，就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今天我们唱赞美诗我不知道谁选了这个赞美诗，就是你看，就是实际上引自这段经文的啊。然后说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啊，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这段话呀，后来就成为西方宣教士最爱引用的经文之一。那么 William Carey 这个人，他是1793年18世纪末的时候，他到达了印度的孟加拉，在那工作了40年之久啊。过去没有短宣哈，过去只有长宣啊，因为去那个地方他们都买 one way ticket， 去了就不打算回来的了啊。所以他们就在那儿，他工作了40年之久。你知道过去有西方传教士在我们中国工作最多的有60多年，62年之久，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后来回去就死了，或者有的是死在中国的国土上啊。那么威廉开始在印度40年之久，他在那开设那个染布厂啊，就好像有点像保罗的支帐篷的生活。他为了减少那些支持他的人的钱，他把钱呢花在宣教的工作上啊。然后呢，这个人很有语言的恩赐，他就学了与印度的多种方言。我们说中国人的方言够多了哈，你看一个福建有多少方言？我太太是福建人。他讲福州话，我北方人学不来，我根本就没办法学福州话的，因为有些发音部位不一样，那实在是太难学了，还不如学英语，啊，所以那个英也那个福建话是很多呀，是吧？那个那时候我们班有几位福建的同学，每人讲一种方言，是吧？他们自己都讲不同，但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有的就学好几种的方言的，很了不起。这 William Carey 他就有这个语言恩赐。那印度的方言呢更多更乱啊！如果让我你看，我们到西方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好多英语还都讲得非常蹩脚的，是吧？我们不是在跨文化宣教，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华人的圈子里边呢，是吧？但是你都觉得很难了，让你像那17、18世纪的宣教士，像马里逊刚来中国的时候，白纸一张啊，他想学中文上哪去找字典去啊，是吧？而且那个时候清政府是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英语的，教外国人中文的，如果教了的话杀头之罪啊。你说你那学中文多难呐、啊！但是马里逊他们来的时候，那真是自己学中文，自己然后编字典，他是为后来的宣教士铺路啊，啊，真是不容易。然后他留下的英华大字典，可是第一本的英汉汉英字典，那时候纸张又不好，字又大，印刷的又不好，5000多页的大字典呢、啊，分6部啊，哇，你看那个工作真是艰巨啊，花多少年呢、啊？他后来的，我觉得马里逊后来在中国活活累死的，是吧？57岁就去世了。啊，但是他就在那几十年成就那么大的那个福音大业啊。后来就是说，威廉·凯瑞就是这样子的，在那边编字典呢，学文字啊，开办基督教学校啊，创建一所大学。后来他帮助印度成立了印度农学会啊，改良印度的农业，研究植物学。后来他甚至获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的荣衔， 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那你想英国皇家学会那个地方是容易去的吗？这都是那些大科学家，牛顿是吧，这些人待的地方啊。那么他后来都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而且他是不顾一切的，那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反对一切的社会罪恶。他给印度的社会带了很大的改变，他发起那种的废止，因为印度有好多那时候和中国也很相像的，比如说溺婴是吧，把女孩子就活活的弄死了是吧，或者是那时候印度有一种最坏的，就是这个妇女啊要为她的丈夫殉葬的这个恶习，这个陋习，就什么呢，丈夫如果死了的话，你不管你这个妻子是多年轻，你要跳在那火里，当他把你丈夫的尸体烧了的时候，你要活着跳进去和他一起陪葬是吧，这叫殉葬。那时候印度是有这种的恶习的，不知道多少的印度女人呢就活活的被火烧死。那威廉开儒为了这个事情大声疾呼啊，那是反对这种的这种的寡妇殉葬的这种的陋习啊。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好像在他死前几天，印度通过了法令废止了这个女人在为她的丈夫殉葬的这种的恶习。哇，那真是为印度带来多大的改变呢。所以威廉凯瑞后来就给基督教新教带来了一种伟大的宣教的事迹。那么在浸信会传道会成立之后不久，后来欧洲许多的就是纷纷许多教会都成立了差会组织，开始向宣教向外裁派宣教师。那么后来比如说伦敦宣道会，就是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还有许多的这个都建立起来了那个差会。我之所以提这个伦敦宣道会，最早向中国差派宣教士像马里逊啊，那么后来还有他的助手米莲，然后最初期的那些这个到中国来的宣教士都是由伦敦宣教会派的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些William Carey 当初的那些宣教理念就被基督教许多的教会都采纳了，然后呢都纷纷向外这个裁派传教士了。那么果然呢就是成绩斐然呢，18、19世纪啊是成为基督教宣教的世纪，那个时候被称为是基督教的拓荒时代啊。那个马里逊刚来中国的时候实在真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因为中国还在闭关锁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的，那许多的时候那是费了多少劲是进不来的，而且你进来之后也不让你传，是杀头之罪的。所以那个时候马里逊真的很难的，7年之后他才得到一个人信主，他很多的时间都是放在翻译圣经、编印英华词典，然后呢为后来的宣教士铺路的。所以第一本翻译的英文中文圣经是马里逊，在那个时候没有字典，是完全是自己开始的，多难呢。后来马里逊也是因为这个是获得了英国的这个女王的这个接见，而且那时候也是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呢，啊，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拓荒的时代啊，当时这些传教士被差派出去，你说到中国这些、到印度这些地方去，不仅这样子，他们当时非洲是一块禁地啊，所以过去被称为黑非洲。怎么样黑非洲呢？非洲那些地方都是原始之地啊，非常原始的。有许多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去，那地方有一种瘴气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医药不发达的时候，你到非洲那些地方去，有时候你染上一个霍雷拉，染上个猩红热、霍乱，或者染上这瘴气就死掉，没有药可治。所以当初你知道去非洲去宣教的这个宣教士啊，不管是天主教，不管是基督教，不管是莫拉维弟兄会，几乎是全部失败的。因为什么呢？差不多所有的宣教士去了就回不来，去了就回不来。 而且他们是遭受这种疾病死亡，要不就野兽的攻击吃掉了，要不是当地土人把他杀了，是那样的年代，牺牲极为惨烈的。据统计，1790年到1850年这60年间，到达非洲的宣教士只有极少数极少数能够活过两年以上，两年以上啊，大多数都是在疾病、在野兽的攻击下、在土著的攻击下为主殉道了。哎呀，但是就是这种情况，那宣教士啊，前赴后继的，前面他倒下了，我后边呢，那不是说哎呀，一看到这种情况我怕了，可去不了，不是的，前赴后继的就往迈向这个宣教工厂。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叫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当然他在非洲，他也对非洲贡献很大，他活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也50多岁，后来就是也死在非洲了。他是一个，不仅仅他是一个宣教士，伟大的宣教士，他是一个探险家。非洲大陆的好多的地方是他发现的，好多地方是他以他名字为命名的，或者是像非洲的像那个 Victoria Fall 维多利亚大瀑布是他发现的，然后以维多利亚女王名字命名的。非洲的多少的禁地那是他去的，他死了之后非洲教会非洲弟兄姊妹舍不得呀，所以他后来只是什么，他的把他的这个心葬在了非洲，把他身体运回来了。你们以后去那个英国的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教堂里边有 Livingstone 的墓，是吧？他是葬在那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边，葬的都是名人墓，比如说是牛顿的，科学家牛顿的，约翰卫斯理兄弟啊，还有这个李文斯顿的，他们都葬在那里。以后有机会，你们大家去看啊。好，时间关系，我说再稍稍展开一点，时间就不够了。我们再来讲到哪里算哪里吧，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那么19世纪中叶之后。当然那个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已经衰落了加上法国大革命这种的理性主义的冲击，天主教的宣教活动后来不行了沉寂下来了。相反的，这个时候基督教宣教是非常活跃的，那么那许多的那个自发的宣教团体都出来了。那么这些呢后来就被称为是信心差会你比如说像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为什么叫内地会？因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时候，就是西方列强硬是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个从历史上来讲固然不是件好事，我们中国人往往就谈鸦片战争的时候对西方列强恨得不得了，好像怎么回事了。但是我们如果从信仰的眼光看呢，这里都有神的魅力尽管我们也不愿意看到那一点，我们觉得那是基督教的一个不幸。但是呢，你要看你反过来看的话，1840年、1940年，现在实际才100多年的时间，是不是？如果中国继续关锁下去，再关个100年，你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了？恐怕被开除球技了。中国落后，恰恰是在中国被关闭那200-300年时间呢。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什么的，哇，突飞猛进，科学那个发展，那是中华的大帝国，那时候还是以大帝国自居呢，但是已经落后到什么地步了？我们中国人真正懂得地球是圆的才是100年前的事情，中国女人的小脚被废止了才是什么时候啊？还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之下呀。如果不是在西方传教士努力之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姊妹们恐怕还在裹小脚，真的，这都不是笑话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你看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才是打开了五口通商，是吧？我们知道上海、宁波、厦门还有什么福州等等，就这个五口，只这个五口允许外国人上去居住了。所以那个刚开始去中国的时候呢，宣教士都不让进去的，后来呢这宣教士当然得以在五口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这五口是现在中国最繁荣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当然说它是客观的造成的你不管怎么样吧。那后来呢，传教是不能够到内地去的，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所以我们大约有这个概念哈。北京条约之后呢，因为就把中国内地都开放了，才有了内地会。这个戴德生的内地会是创办于1865年，是北京条约之后。因为什么呢？戴德生他就看到了这一点，说中国的内地啊，最需要福音，没有传教士去，那么我们就要差派传教士到中国的内地去。哇，真是不简单的。而且他什么，戴德生刚开始他头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在这个英国的传道会差派下来的，后来他回去了，他就自己创立了内地会这个差会。而且他这是信心差会。什么叫信心差会？过信心生活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块我向大家讲到，我说我现在我要创立一个宣教的组织，那么我不向大家募款，我只是把这个意向传递给大家，那么把这个中国的需要传递给大家。弟兄姊妹，您如果要奉献的话，你现在你不要奉献给我，神感动你了之后，你就愿意有份于这份宣教，然后呢，你就把这款，他创立宣教会的时候，我那天我和林牧师还谈起来，是吧？刚开始他是以内地会的中华内地会的这个 account 在伦敦存入了什么？从多少钱开始？10英镑创立这个信心差会。他们不募款，不举债，他们完全是仰望神，然后让神来感动你们，然后呢，你们愿意支持，那就是差派。所以每次他都凭着水，好比我要呼召，说现在我要有多少个传教士，我需要有多少，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说这次我需要30位，我就祷告在某一个时间，神要给我预备30位的宣教士，让圣灵去感动你们，然后你们再来报名。后来他就要求越来越多，有一次要求100位，后来神赐给他108位，超过他的，完全是那种的信心生活的。而且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要肯吃苦啊，他们到中国来是用一种道成肉身的精神的。我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讲这个内地会他们啊，到时候穿中国的服装，你到那块不要高人一等，中国老百姓过什么生活你就过什么生活，穿中国的衣服，梳中国的辫子，把头刮掉，像大家看的清剧里边把前头都刮秃了，后边做个假辫子，和中国老百姓认同嘛，是吧？端着大碗蹲在街头上吃那个面条，是吧？骑着驴，赶着驴车，到处去宣教啊，穿的破衣烂衫呢、啊。老百姓什么样他什么样啊，他不是说啊、哦，那时候我西方传教士，现在我们去的话，哇，到哪块我发现弟兄姊妹去短宣几天回来还觉得受不了呢啊，没有那种的啊马桶设备啊，啊还要到那个庄稼地里边去上厕所呀，苦得不得了啊。那实际这有什么苦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去了是住饭店的，是不是？那住饭店还觉得很苦呢，到那块儿啊，觉得也没有热水了，就觉得苦得不得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最后你看那个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是滥杀无辜啊。过去中国大陆是肯定100%肯定义和团的，什么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不是那样子。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是大大的开放了，认为义和团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破坏和摧毁，远远的大于它的贡献。那时候盲目派外。见到洋人就杀，多少的宣教士被他们活活的杀掉了。因为什么呢？那是只有宣教士能够深入到中国内地，那个穷地方别人谁去啊？你让西方人到那去经商去，到那块去那个什么侵略者，你让他到那去他都不愿意去的。所以那些被杀的都是这些无辜的宣教士，有许多的那些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孩子们被义和团的活活的就那么杀掉了，是吧？我到那个那时候到北京的这图书馆去查过义和团的那原始的资料的，那杀害这些宣教士多残忍呐、啊，是吧？有的是把怀孕的妇女用刀活活的把肠给剖开，是吧？把那里边未成熟的婴儿拉出来，啊，都是那样子的。所以你看，那是义和团杀传教士，一共死了在中国死。这些无辜的宣教士，我相信100%是无辜的宣教士，是吧？被杀了189个人，这189个人死的最多的是哪？内地会，因为他们深入内地了嘛。 内地会就死了79个，啊！但是即便这样，那是我们常常说宣教士借着西方列强怎么怎么，然后向中国示威啊，向中国政府讲条件，不是的。内地会死的最惨，多少的教堂被烧了，多少的人被杀了，但是完了之后，戴德生绝不要求这个什么中国赔偿，一分钱不要。碰到这种情况，戴德生的宣教原则，我会到主日学讲的，真是了不起啊！所以戴德生他讲的这句话，绝不是一句。现在我们读起来，当然我们弟兄姊妹还是很感动，但是你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大呀？戴德生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当然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后边他讲了一句话，常常我们知道前面这两句，后边这句话不知道，他是为了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后边又讲了说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就是我们对他做的再多还嫌多吗？我都是这样子的。那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中国这个祭坛上。他爱基督，因此他爱中国。一个人如果不爱基督的话，他爱不了中国的，他爱不了别人的，这些爱都是有限的。我们常常中国人讲，我再一再二还能再三吗？是吧？你忍受三次就忍耐不了了，是吧？我觉得彼得很了不起了，说弟兄啊，问耶稣说，弟兄要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不？这已经很高了，我们中国人三次就不行了啊。他说七次，那七次是犹太人的完整的数字啊，七次不得了了。但主耶稣告诉是什么？不是七个，不是七次，乃是多少？70个七次。当然并不是说到70个七次你就不饶恕了，意思就是没有限制的，没有数目的，你要永久的要饶恕下去。所以戴德生的内地会，他们做的是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啊。我想时间关系哈，后边实际内容还很多，但是我就只能是讲到这里了。比如后来学生励志孩子海外宣教运动啊，著名的奋兴家穆迪啊，后来这约翰穆德呀，他是194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啊。所以我们过去有许多的不认识主的人不知道，往往以为基督教是愚昧无知的啊，以为基督教是怎么怎么样，好像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无知的人才相信的。到我们到了西方之后是吗？包括我们教会的是吗？不是的。
是可以再
吃
一点
再吃一点啊。我也想再留一点点时间哈，给大家有个提问的时间哈。那么后来呢，我简单的再讲一讲吧。后来等到刚开始的时候啊，特别到20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统治着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英国最强盛的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全世界都有它的殖民地，是吧？所以他呢，如果要是从这个地面来讲的话，他没有日落的时候啊，日头到哪一都能够照到英国的一部分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到甚至都到1945年的时候，欧洲人还是控制了世界上99%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然后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兴起，那就大大的改变了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政策嘛。后来比如非洲国家纷纷的独立哈，然后西方的影响力后来就越来越小了。那么后来等到1969年差不多1970年前，西方的控制权几乎就崩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的控制力减弱了，基督教呢没有随着他们崩溃，就像当年的罗马一样，基督教在非西方的世界却出人意表的迅速的发展，被称为就是他们西方衰败的那25年，倒是基督教最为兴盛，被称为是难以置信的25年。西方的殖民势力明显的崩溃了，但是宣教工作却由西方转向了非西方世界。 到了2010年的时候啊，60%的基督徒已经是在什么？在就是说60%的基督徒在主体世界，所说主体世界就是非西方世界了。所以过去我们常常把基督教称为洋教，现在已经远远不是洋教了，因为它已经都是什么，现在都是在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在西方的世界了，而是在非西方世界了。你比如说这个亚洲、非洲这个包括南美的，这都是这些地方了。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啊，可以说是真正的普世化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一个区别，其他的宗教一般的都是在某一个地区，没有普世的，只有基督教是普世的，是吧？甚至你看到佛教基本上都是亚洲国家那些哈，没有说是普世性的，像这个，这都是和耶稣基督大使命是有关系的。后来这个福音派教会的兴起，那福音派教会这些信心的拆会就太多了。那我这里实际都幕后时代的宣教，我已经列出了许多的这些福音派的差会哈，那么都纷纷的向外派，有多少多少的宣教士，实际我都做了一些的统计的啊。那么我听说，按理说我们这个宣道会啊，宣道会教会，它的特点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应该是宣道的，是吧？而且在这点呢，是有些教会不如宣道会的。所以我们教会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好的传统丢掉了。所谓的宣道会就是要宣道啊。我那回听到这个，我还才是第一次听到林牧师讲说，宣道会每年就是北美啊差派出的全这个宣教士有680多啊，680多位了，这已经是挺可观了。因为宣道会这个宗派啊，不是算是很大的宗派了。所以那用680多位宣教士出去，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所以呢，我这次来，我觉得宣教年会，我就是要通过这些让弟兄姊妹意识到，宣教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大使命，我们是人人有份的。如果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大家不去宣教的话，难道大家真想等到那个时候，神要搅动鹰巢？把你搅动出去，在逼迫患难中把你让你当奴隶出去，这不，我相信大家都是不愿意的，是吧？像维京人兴起，维京人来你才出去，不是的。所以21世纪的宣教啊，实际上是蛮大的。一般的是把这个21世纪称为是什么？是后西方，是吧？后宗派主义，后基督教国家，后殖民主义，后意识形态，后现代思潮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现在当然已经全世界的人口啊，现在已经过去说是60亿，现在实际上好像是从前年的统计吧，已经到了70亿。我们基督教包括三大支，天主教、东正教在内，是在这个广义的基督教范围内，在全世界是有20亿多一点这样子的。那么过去我们说是占人口的这个三分之一强，现在恐怕也就是三分之一弱了那样子，但是还是 很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我们宣教士呢，在这个还有1/4的人口大约还是福音未到之地。但是呢，现在在这些人口中，我们宣教士是不够的。再加上21世纪呢，最难啃的福音硬土是什么？回教世界、穆斯林世界。因为现在穆斯林的国家几乎你是，他们有法律规定，几乎你是进不去的，是吧？你到那个国家，如果你要向那个国家的公民传福音的话，是吧？有些国家是死罪的。这个穆斯林实在是很厉害，就连最比较宽松一点的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是吧？那么如果你要是向这个马来人要传福音的话，甚至也会判死刑。所以现在穆斯林他们的人数大约是有多少？大约在世界上现在16亿， 16亿。呀，所以现在是强调的是回旋，是吧？回旋就是对穆斯林的宣教，是吧？那么这个是很难的。我那次呢在湾区的时候，戴季宗牧师来，戴季宗大家知道吧，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啊，戴季宗牧师来他讲宣教的时候，我才从他口里知道，说他讲的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说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钱要差派宣教士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他说别费这个钱，实际现在呢你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呢你到那些穆斯林国家里去，有时候呢就把这些穆斯林就带到你身边了，那你在这块，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周边就有穆斯林，是吧？当然我知道有弟兄姊妹也跟我讲说向他们传福音太难了，是吧？那但是呢毕竟比在穆斯林国家向他们传福音要容易得多，要容易得多啊！就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它的法律吧是为他们马来人定的，在马来西亚就说他们有些宣教士在那块工作，然后呢就说你向马来人传福音不可以，但是如果从印度来的，从菲律宾来的，在那边工作的穆斯林，你向他传福音马来西亚政府不管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说你还不如向他们传福音啊。当然还有许多成宣呢，成宣是城市宣教了，是吧？现在因为各地方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啊，这个 global village 然后都都市化，这个都市化的挑战，是吧？所以说什么叫都市化城市化呢？那么我们就看那种全球化金融贸易的连接，人口的流动，交通的便利，资讯的发达，然后给我们也带来很大的挑战。还有像中国去，中国农村现在人口已经不像过去了，人口结构完全变了。我们过去中国的农村呢是几辈子不动的，是不是？所以那时候农村教会刚刚中国开放的时候，改革开放80年代时候，农村人口还很稳定的啊，那时候农村教会很兴旺很稳定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基督徒人口基本在农村，说80%在农村，像河南的地方，现在不是了，大部分人都走了。现在看农村的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剩下的人都是哪些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大家听到过没有？剩下人叫386199部队。什么叫386199部队？有没有知道的？三八是什么日子？妇女节。61儿童节。99重阳节。老年人，农村剩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所以叫386199部队。所以你说现在农村教会所带来这样的挑战你怎么办啊？然后侨宣，侨宣这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的。所谓侨宣就是侨居美国的，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东南亚国家，从香港来。实际我们周边，我们知道我们大多都在实验室里边工作的，是吧？那么这里我们说华人大约1000多，这就是我们周边的人侨宣。然后我们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朋友啊，然后呢交了朋友之后，有做了朋友了就可以无话不说了，是吧？刚开始的不一定说很 push， 就好像我今天也听那个谁啊，赵晨的岳母岳父讲起来哈，像中国也有些信徒呢啊很有热心，但是没有智慧，到大街上拉着一个人就说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啊人说你这个人简直疯了嘛，无知嘛，是吧？不但达不到宣教的效果，反倒是什么把人家吓跑了啊。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先和他们交朋友，有了做了朋友了，大家就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谈了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用心，然后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就是在我们门口就可以做起来啊。当然呢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呢将来也有这样的拆船出去，这样最好。所以真是现在这个让我们看到啊，今日的宣教啊已经不是美国中国或者某一个国家的基督徒的工作了，需要全球基督徒的参与了。所以真是求神感动我们，是吧？让我们真是啊这样信息啊，请大家不要听过了就啊心里暂时的啊热乎一下就过去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然后到时候真是我们做一个有份于福音传播的人，否则的话将来到神面前怎么交账啊，是吧？就像两手空空来见主 啊，到时候我们真是羞愧啊。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好吧？啊，以后啊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也许一个、两个问题，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哎，那个张弟兄。哇，这个贡献太大了，这个如果要讲这个的话要另讲一个专题，是吧？所以那个要是要从我这一点来看的话，所谓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是根本不成立的。你要看到那些我现在是编写的基督教史人物词典，那上有好多人物，大家可以去看，在网上就可以看到。所以那个贡献是可以说中国的西医院、中国的学校，比如说过去的十三所，实际不只是十三所了，最基本的讲是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中国的现在的著名的医院前身、著名的大学前身，几乎都是传教士开始的，那个贡献那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当然现在就是说过去你看吧，基督徒好多教会是在农村，但是现在在大都市已经是遍地开花。据刘同苏牧师，在湾区刘同苏牧师，他是来自于北京，后来他这些年也一直在跑北京，他蛮了解北京的情况的。据他讲，北京现在大大小小的家庭聚会有多少？实际过去北京的家庭聚会很少的，据我所知，只有那几个公开的教会，像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啊，这个冈瓦市啊，海淀区的这些，家庭教会不多的。据我所知，那是即便有也很少。但是现在在北京，家庭教会遍地开花，大大小小有多少？一万多。这一万多的家庭教会，有几十人的，比如说二三十人的团契查经班，到几百人的不等，啊，几百人的呢，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大公司里边，比如说我是这个公司老板，我是个基督徒，那我就是把公司的一间大厅腾出来，我们这块就是一个教会，然后我有钱我也去聘请传道人。这样，但是呢，如果说你说在中国这个那种宣教，比如说对农民工作什么的，我觉得我们短宣是帮不上什么忙的。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除非是可以去做哪些呢？就培训当地的传道人。但是你要是培训当地的传道人，你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否则的话你也不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呢，就是我们能够帮得上的。你比如说他们有些地方呢需要这个传道人的训练，或者平信徒的训练，那么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要是在圣经上能够好好的装备自己的话，我听说我们中间可以有人愿意自学，或者是已经出外去读神学的，我觉得这都很好。那么装备好自己的话，自己的话呢，将来你出去，然后可以帮忙培训这些人，或者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钱财上来帮助，但是钱财帮助呢，你一定要很可靠才可以，否则的话，你有时候你钱是给了，反倒给那个地方带来麻烦了，或者带来问题了。有些地方没钱还好了，有钱事就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呢，真是要到一个地方去，一定要了解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怎样去帮上忙。像农民工这种的，我想短线的性质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你除非你长期的在那儿，
就是那个在美国，就是你说瓦斯里还天真不废啊，在大学校园里头做得很好。那这样子工作在大陆的校园里头，大学校园里头有没有机会发展，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
据我所知，现在大学校园，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查经班和团契也是遍地开花。但是呢因地而异，有的地方比较开放的，那么这个大学校园就相对来讲比较宽松。我知道杭州就有这样的比较宽松的大学校园里边，就有的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种基督徒的团契和查经班。有的呢比如说内地的有些那个大学控制的很紧的，那么就是他们就是比较秘密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怎么通知啊， 啊，那么他们自己都懂得怎么通知这些人，然后大家来查经来。但是呢，这个是过去没有这种现象的，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我在夏威夷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是从中国的，当然哪一个城市我先不讲了哈，它是一个大学，中国一个有名的大学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来进修的这些啊，都是读博士的，或者是博士后的，或者是到这边做访问学者的。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党支部的。有党支部书记的，然后呢然后也都是党员这些的哈。那他们到这儿来呢，后来到我们教会来之后，在这个两年三年中他们就信主了。信主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彼此有点不大敢公开，然后彼此还有点提防的，因为将来大家还是要回去的，并不是留在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信心不够，到后来他们真的在生命中建立起来，他们信心就很强。后来他们真的是有那种的献身精神了，就是这位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现在已经在这个大学开始了他们的团契。然后呢，这个团契的，就是在这个支书的带领下，然后呢，就在这几个党员的作为基本的基督徒成员，他们开始了家庭聚会，包括他们的父母然后亲属在内，就开始了。他们也希望我将来回去的时候能够去带带他们。所以神的工作非常奇妙。嗯，最后一个问题，
有个问题了，就是我就在想，我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的问题
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传教的形式，我们看到传教是很多很有感染力的见证
啊，
我们听了常常会有满腔热情，
啊，
那我们怎么平衡？就是说，我们这个热情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还是神的带领？
我相信不是这种的不是出于一种感情化的啊，就是那个头脑一发热啊，感情一冲动来做的，不是的。你这个一定是在主里边，你在祷告中继续的去寻求，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圣灵可能会借着圣经的某一句话，或者借着牧师，借着传道人的某一句话就感动你，然后把这个负担，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你在神面前要反复思想，然后在神面前寻求，神会给你一个清楚的看见，借着环境，借着周围弟兄姊妹给你的预备，将来你就觉得啊，神给我这个负担，那么我就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知道过去有许多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常常是神把一句话放在他里边，他就不能够啊，就是真是心里有不死闭塞的火一样，必须要迸发出去，然后他就现身传福音。那后来就是有的本来是到中国没打算常待的，没想到一生都待在了中国啊，就是那样子，神会感动你带领你。嗯，所以要知道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好啊，那我们时间不早了，已经9:25了，我们就到这里好吗？我们一起再做个祷告。嗯，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是爱我们。主也巴不得你把这样的爱，来自基督的爱，那种广博的爱，那种无条件的爱，那种充满基督生命的爱，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真是不仅仅让主得着我们，我们更是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因为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或者我们要投身到宣教中去，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但是主啊，我们相信只要是你的圣灵的带领，只要是你在我们心灵里边的催促，主啊，我们就能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要有这种的深切的负担，深切的爱，像当年戴德生他们那样。主啊，真是当初真他们的爱，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自己，我们都没办法，真是做出这样的爱来。但是主，你看，你就借着那许多的像看似卑微的小人物，为你行那些大事，奇妙的事，在人的眼中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主你都成就了。主啊，若没有这些先前埋在地里的麦子死了，哪有我们今天这么许多的籽粒结出来？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能够有今天，我们能够在人生道路认识你，我们能够来到这教会里聚集，主，这完全是你的恩典，完全是因着你先前那许多为你而死的仆人的缘故。 主你才真是吸引万人，包括我们这些人来归向你。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使用我们，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来使用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白占地图，不至于那个虚度光阴，真是让我们人生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所度过每一段时光，真是都在你的永恒里被纪念的，有永远的价值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也真是愿你的灵感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没有接受你为救主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们，真是也巴不得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真的那种的重生的永恒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人生的救主，他们生命的主。哦，主啊，这样啊，这一生才有意义，我们活得才有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了我们，祝福了我们上面的一段时间，啊，真是求你纪念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李牧师。谢谢李牧师的讲道，下面是松云姐妹的回应，带回应的诗歌。
谢谢牧师的证道，让我们翻开《生命圣诗》261首，向万邦传福音。
好，我们下面是祷告的时间。我们今天啊，跟昨天一样的啊，祷告的形式。等天彪把 slides 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有几个祷告的事项。第一个是为着我们教会支持的传教士，我们在前面三个礼拜都已经分享了他们每个传教士的情况。 James 是在缅甸，然后 Alan 是在西雅图， Josh 是在波特兰的求你们，求大家，希望大家为他们所需要的祷告。还有特别要提到是 Alan 卢，他是这个Josh 的姐姐，他经过6年多的长时间的祷告，现在神为他们开一扇门，他们要去台湾中部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开始建立教堂，为主奉献。那么那个城市呢，他们主要 target 这个工薪阶层，那个地方大概只有3%左右的基督徒，绝大部分是佛教徒和这个道教的这些求大家，希望大家也为他们祷告。还有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所支持的 Yakima Spoken 的 Fellowship， 还有我们周围一些城市铺满瓦拉瓦拉和 Prosser 的，还有我们自己Tri-City 附近，还有没有听到，还有慕道朋友和这个基督徒主里的弟兄姐妹的关怀，也请大家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我们同声开口祷告，然后最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因着远道而来时的李牧师感谢你，我们因着这堂课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有多少前辈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因着你的托付，因着你的使命，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天父啊，我们也感谢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使命是活的，因为你那样，你的力，你的话语是活的，因为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不是因为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为了你流血牺牲，无怨无悔呢？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主啊，我们在事工上很有亏欠，求你原谅我们的懈怠，求你原谅我们在你的事工上做得远远不够。天父，求你把这样活着的托付，像你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主啊，不论我们的能力多么的卑微，不管我们的地位多么的卑微，天父，唯有我们的生命被你得着。父啊，求你正是用你的圣灵激励我们在你的事工上努力向前。天父，做你真是做你基督的精兵，我们把我们的传教士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看顾他们的需要，他们在当地的传教有很多的困难，天父，求你给他们开路，求你使用他们，我们也感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教堂自己的宣教在周围的城市和在我们本地的宣教的工作。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更赐给我们爱主的心，因为只有爱主的心才能让我们去爱别人。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感谢弟兄姐妹到这里来，我们下面有那个大厅里有那个点心，可以，大家可以还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和李牧师一起交流，谢谢大家。